好，我们要讲四圣谛里面的总结。那在我们做总结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佛陀出世的目的在哪里？佛陀出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众生离苦解脱，这是最真实的根本意义。如果我们忘记这个目的的话，我们会辜负佛陀的用心啊。那所以在阿含经里面的有一个比喻，好，佛陀说有一个人是聪明有智慧的人，他希望想离苦，希望得到真正的乐，哦，希望能够真正的生而不会死。那这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他看到自己是处在什么环境之下，哦，原来自己是在一个灰，前面是在灰河，像灰一样的河流。那在这个灰的河流里面的这一岸，哦，是很多的又热又很多的刺，刺来刺去的。那尤其又是在黑暗之中，都懵懵懂懂，都看不到自己。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又发现很多的同样的这些受罪的人在这个河流里面啊，那个飘来飘去，浮来浮去的，哎，又有时候掉下去，有时候浮到水面来，有时候掉下去又浮到水面来，通通有这种情形。那这个人看到这种情形，他就想说啊，这样的受苦之下，在黑暗之中又被这种刺割来割去，这么苦之下，我要怎么办？我要再这样受苦下去吗？我不行。所以他就在这种灰河里面受苦之下，赶快手脚很紧紧的这样游泳游泳，这样游，然后游到岸边去以后，爬到这个岸上去啦。一爬到岸上去，很惊奇的，哎，看到前面有个小小的亮度光明，哎，他就很高兴。然后他爬上去以后，看到前面有一个平台，哦，那在这个平台之下，他又能够很清楚的看到，哦，原来四周围都很清楚。在这个平台看得很清楚之下，四方是什么东西都看得很清楚，然后看到有一座山，大石头，像大石头的一样，一座山非常大，在那边。好，那又看到旁边有八种水，这个水有八种功德。好，它又是柔软的，又是清凉的，又是美的，又是能够很香很清净又清，要喝的时候拿起来喝又不会噎到喉咙，吞的时候又不会哽住，所以它有这八种功德。那这样之下，又喝了这些水以后，又再爬到石头上面去，然后坐在那个石头上面，又看到有七种花，七种不同的花，坐在石头上面很安稳，又有四种柱子的这种宝柱撑住在那边，哦，非常非常的舒服，然后就很能够安稳的坐在那里。然后有种种的那些床褥啦，还有种种的东西，花都在庄严起来。那风来吹的时候又很舒服很清爽，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已经自己安稳了，然后跟大家讲，跟在灰河地狱的河流里面的人讲，各位啊，你们在这灰河里面受无量无边的苦啊，你们应当从里面赶快再游岸上来啊，要精进一点，要用你的手用你的脚赶快挣扎爬上来啊。那到岸上来就发现有个平地啊，到平地的时候你会看到光明，你在平地之下你看到四方，你会发现有一块大石头，那你在这个大石头上面 你会看到旁边有八功德水啊。哦，那在八功德水之下，你会又看到有七种花，七种花之下，你会又可以爬到石头上面啊。站到石头上面，你会看到有石头上面有柱子，四个柱子，那凉风吹来，你在里面安稳的坐着，那这样不是非常快乐的。它不像是坐在那个灰盒里面受无量无边的苦，又被利刺所刺啊，又那边又很热又黑暗，大家在那边受罪，这两个地方差太多，差太多了。而这个有聪明有智慧的人跟大家这样讲的时候，哦，有人受罪的人就讲说，哦，那在哪里，路在哪边，跟我们讲吧，我们也要赶快上岸。那也有人讲说，啊，你不要信他的，他是胡说乱讲，哪有可能能够上岸啊，有这两种人。好，在这故事譬喻之下，佛陀告诉我们啊，这是什么意思呢？哦，这个意思就是灰盒它有两种意义。灰是什么？灰，我们如果身上抹那些灰啊，是不是很丑很难看？当然是又丑又难看啊。这个灰就是我们在有预想的时候，有欲望的时候，或者想害人的时候，或者在生气的时候，那个好像抹一层灰很难看的，有欲望，有愤怒，有害人的那种心。那和是什么？在欲望害众生生气的这欲会害的之下，是在欲有色有无色有，欲爱色爱无色爱里面的河流里面这样打滚啊，滚来滚去没完没了，这样的状况之下，在这种状况下，我们众生都是在这种里面受苦的。那在这个河流的南岸啊，很热啊，多热，是什么在热？是六根都在无常生灭的无常火所烧啊。那逼面对六尘的无常生灭的逼迫啊，又冷又热啊，又饥又渴，又生老病死哦，这些种种的无常火所烧，哦，太苦啦。那在这里面，众生在追求无欲的时候，你争我夺，造业生死轮回啊，这个对无欲的这种荆棘所刺啊，非常非常的受苦。所以在这种情景之下，又在黑暗当中，无明所盖，爱劫所系，那在暗处里面，这些我们这些受罪的人，愚痴无闻的凡夫啊，在这黑暗里面自不自知啊，然后随着河流咚咚在三界里面漂浮漂浮，又生又死，又死又生，六道轮回啊，实在很苦。那还好有一个聪明有智慧的人，他就是菩萨摩诃萨。那这一生来讲就是释迦佛啦，释迦佛他这个菩萨啊，他就很精勤的，他看到在灰河的南岸受这些苦，灰河渡过去以后，对岸就是安稳的地方，所以他很精勤，就游泳游过那个灰河。虽然在灰河里面受很多苦，但是他还是很努力的，精勤努力的游过去。那忍受种种的忍辱，忍受种种的苦的忍，还有快乐的忍，这样忍过去以后，到对岸去了。那一上岸，渐渐的见到小光明，得到法忍。啊，得到法忍以后，再上去，哦，看到一个上面有一个平台，那个就是持戒的平台啊。在这持戒平台，又看到一个大石头，哎，见正见，得到正法，见法涅槃，已经得到见法，得法眼镜啊。那得法眼镜的时候，开始行霸正道，又看到有一个池塘，有八功德水啊。有八功德水以后，又看到旁边有七觉支的花，很美很美的七觉支的花。那七觉支的花看到以后，然后升到石头上面去，坐在石头上面很安稳啊。那旁边四颗柱子就是四如意足，撑着 这个那个柱子啊，正身正坐，这时候的心在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当中，对一切众生起大慈悲心，大慈悲大喜舍心，这样的正身正坐当中的无语涅槃，在这样之下，种种的床褥，旁边睡觉的床啊、垫子啊、枕头啦、所有的衣被，通通具足。这个代表说，他的禅悦三昧、禅定、喜悦，通通一切具足啊。在这种之下，这样他在观一切众生还在灰耳里面受无量无边的苦，他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释迦佛、十方诸佛。他看到众生在灰河地狱里面受无量无边苦，就跟他们讲，你们赶快从对面那一岸游过灰河地狱过来吧，要不然那边黑暗又热又苦哦，那在那边受到很多的五欲的荆棘所刺啊，你们赶快过来吧。那有出声音在问说怎么走啊，在哪里呀？那个就是舍利佛、目犍连等等我的声闻弟子啊，他们听到我这样讲就很精勤努力要游过岸来。那有外道六师愚痴无闻啊，听到这个还带着怀疑，不相信如来所说而不愿意上这个岸啊，不愿意登到涅槃的此岸，而在彼岸里面不相信。佛陀告诉我们这个灰河的妙譬喻，告诉我们众生我们都在苦集里面，有的人抱着如对佛的怀疑，所以他没办法得到利益。舍利尔尊者、目犍连尊者他们相信佛所说，所以信根坚固，他们就终于也能够登到此岸，得到涅槃。所以我们在四圣地里面，我们可以从这里面深深的体会，非常非常的重要。那希望我们都能够建立政治政见以后，也能够平常里面的人得法忍，也能够持戒，能够熏习佛法，能够得政治政见，得政治政见以后也能够行霸正道，也能够开七觉之花，然后能够得四如意足，也能够得无余涅槃，然后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圆无量众生，救度一切众生，劝众生能够解脱成佛得涅槃。好，我们要当学如来。好，这个是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的。那在这边你可能会有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在这边我们平常里面，在我们佛教徒里面常常会遇到一个状况，就是我虽然听闻佛法听很多，但是知道是知道，就是做不到啊。你听到这一句话，你要怎么回答他？你自己可能这样想，但是你怎么说？好，这个佛陀在杂阿含里面也曾经这样告诉我们，佛陀先用比喻来说，譬喻你听得懂，你就知道他在讲什么。好，这个比喻是我们在农村社会里面最容易理解的。好，母鸡当它生鸡蛋的时候，那个蛋里面即将孵成小鸡。你知道母鸡在生鸡蛋的时候，它一次如果生很多的那个蛋，那它去孵这些蛋，把它孵成鸡子、小鸡的话，可不可能孵得出来？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母鸡只有一只，它不可能一次孵很多小鸡，对不对？所以他母鸡他的那个蛋啊，他要少，要好好的专心去孵鸡。那孵鸡的时候又不能一面孵鸡一面又跑到外面去，孵一半那个孵鸡的那个鸡卵啊，温度刚刚好的时候，母鸡如果又跑了，那个鸡的温度又降下来，它能够孵得成吗？孵不成。所以这个母鸡它要能够把这个鸡卵保持适当的温度，然后要持续加保持在那个地方，就坐在那边孵鸡，很精进很精进很精进，到最后21天具足了，里面的鸡小鸡从里面啄壳， 那母鸡也在外面咚，把那个鸡壳打个洞，这个时候小鸡就出来了，鸡子就成型，就可以出破壳而出。要这样子哦，如果中间有一点闪失的话，那个母鸡能不能孵出小鸡？不可能，也没办法。啊，佛陀用这个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修行里面也是一样。为什么我们不管是出家还是在家，我们虽然听到佛法，知道是知道，就是做不到。合因合缘是这样，因为我们杂事太多。好像我生了鸡蛋，生太多了，生了很多鸡蛋，照顾得来吗？照顾不来。那第二个，生了以后虽然生得少，但是有时候有认真，有时候放逸，那个就像我们平常闽南语叫做一天抓鱼十天打网啊，一天捕鱼十天晒网，那个可能捕得到鱼吗？捕不到。那小鸡被孵的时候一下子母鸡已经温暖了，但是母鸡又跑掉去玩了，那这样的小鸡不可能成型，不可能孵得出来。那我们平常里面也是一样，我们的精进不够持续，像这样的情形哦。那又没办法专心坚持下去，所以小鸡永远没办法成型。那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希望我们修行有成就的话，我们啥事要少，我们要专一所缘，而且持续下去，不能一面修又一面玩，一面修又一面玩，那一直坚持下去到成就为止啊。这个就是从母鸡孵小鸡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这个好像母鸡在培养我们涅槃的功德，涅槃的功德好像小鸡一样，我们在培养我们涅槃功德的时候，我们应当要这样的去培育，培育这个涅槃的功德出来。在修戒定慧的时候，我们要这样坚持下去，而不要去管很多的杂事，那又能够专一所缘，持戒以后能够修四念处，那信戒闻思慧以后修四念处七觉知行八正道，到最后空解脱门、无相解脱门、无作解脱门，断了烦恼就证到涅槃了。要这样坚持下去，这是佛陀在这边告诉我们的。那所以在增一阿含里面，罗诃罗尊者有一次他去见佛陀，甚至其他比丘也去见佛陀，因为罗诃罗他的持戒很清净啊，持戒很严了。那其他的比丘就去见佛陀，说罗诃罗尊者他这么精进努力，为什么他都还没有证果啊？那佛陀就告诉他，他坚持戒律，守护六根，能够正念正知，不失精行，那饮食资量，他在这四法当中渐渐就会断除烦恼，因缘具足的时候他就能够断了烦恼，能够得到涅槃。佛陀在这个地方讲，我们众生你只要检查自己有没有依照这个法这样修就好了，有没有饮食资量，有没有清净持戒，有没有守护六根，有没有正念正知，不失精行，如果有的话不必急，就渐渐培养他的因缘，然后等待师姐因缘到，这样而已，不用期待未来，只看现在的因缘有没有在培养。有因有缘世间灭嘛，你培养因缘，那世间什么时候灭？具足就灭，这样了解吗？所以后来罗诃罗尊者当他去见佛陀，说想请佛陀教他断烦恼，破除自我，那佛陀就叫他，你有没有去跟他讲五蕴啊，五取蕴？我没有。好，那你去跟他讲，那回来请佛陀再教他解脱法。佛陀一观，他智慧还没成熟，你有没有去跟他讲六处入？没有。好，你去跟他讲六处入。他讲完你又请求佛陀再跟他讲解脱法，佛陀说一观，他还没有成熟。好，你去跟人家讲缘起法，他就去跟他讲缘起法，讲完回来佛陀一观，还没有成就，你回去把这个五取蕴六出入还 还有缘起法，你再去思维，然后罗诃罗就去思维，当他思维又发现所有这些所说的佛陀开演的佛法，通通是趋向涅槃的，通通是要熄灭烦恼的。所以当他这样观以后，他就见佛陀。那、佛陀一观，哦，因缘具足了。所以佛陀跟他讲：眼无常，耳鼻舌身意无常，色无常，声香味触法无常，色受想行识也都是无常。好，这样去观，然后罗诃罗尊者就这样观了以后，他知道身心五蕴当中没有一个自我存在，而且都是生灭，本性空寂，这些生灭的东西不值得爱染，是虚妄不死的。所以从这个地方他就证阿罗汉。那我们在家出家为什么都不证？有没有像罗诃罗这样的精进用功？没有，所以我们没有证，这是一个重要关键。但是你也不用气馁，我们好好把握因缘，去形成它的因缘。哦，我们一直在讲，我们不要活在苦乐当中，我们要活在法中。不要因为快乐而有自信心，不要因为苦挫折而失去自信心。我们应该对佛法的正确理解，对缘起法正确认识，所以我们让我们积极的断恶修善，让我们乐观的顺着因果正见而行，这样我们就能够达到涅槃，像罗诃罗尊者一样。不是做不到，是我们赶快去培养因缘，总有一天我们会达到像罗诃罗尊者、像多闻圣弟子一样这样的果，得到涅槃。好、好，那如果我们没有时间怎么办？我们如果没有时间的话，我们在生活里面怎么修行？佛陀告诉我们，观了因果正见之外，我们要观无常，要多观无常，常观无常。那这个无常法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佛陀也善譬喻，他在譬喻里面说，以前的医疗身体的奇婆啊，奇婆能够认识所有的这些药草，所有的药他通通认识。那奇婆他死的时候啊，这些药草通通枯，为什么？因为从此以后没有一个真正的医王认识我们这些药啊，那我们这些药变成没有人会用了、那我们只能当杂草被人家丢在路边，没有人要啊。那只有一个药草它不会，它没有枯，那个是哪种药草？那个药草名字我们不晓得，不过佛陀拿出来做比喻，他就讲说世尊涅槃跟还没有涅槃的时候，它的差别性在于，世尊在的时候，所有的法药由世尊开出，佛陀知道随处都可以拿到法，能够为众生说法，能够把法当成药治疗众生的烦恼病。那世尊涅槃以后，所有这些法药都因为没有世尊而会枯，不再有人认识他。但是有一种药，不管世尊在不在，这个药它不会因为这样而枯。什么药？无常药。所以佛陀要我们众生认识无常，抓住无常这个法药。好，那无常是我们观有为法，在苦圣地里面要我们大家一起观的，对不对？有无常想，有无常行。那在未来还没有发生的有为法，它如果生的话，它一定是无常生灭变异吗？现在升起的，以后也一定灭去。那生绝对会有灭，那好的也升起来会灭，不好的升起来会灭，通通是无常。所以好的我们不需要贪爱，苦的我们不需要嗔恚，不苦不乐照样生灭，所以不会愚痴。所以从这个无常法之下，你会看到一切有为法都不需要贪嗔痴的。那从这个无常法就可以认识这些。好，那了解到这个深深的观察，就是我们平常观察，从身心去观察，再观察外在的。所以以前有一个王子阿育王的儿子叫那曲罗王子啊， 那须罗王子他为什么叫那须罗？那须罗是一种鸟，这种鸟的眼睛很美。那这个王子刚出生的时候，他的一对眼睛非常非常的美，像那个那须罗的眼睛，所以阿育王就跟他封他，名字取为那须罗。那那须罗王子他也很自豪，但是他不会骄傲，因为他毕竟是有善根的人。等他长大的时候，阿育王这个国王，他的去出征的时候，王妃爱上这个王子啊，要跟王子和好啊。那王子怎么可以这样呢？这是我的阿姨啊，王妃啊，怎么可以跟他乱来？所以跟他拒绝。这王妃啊，恼羞成怒啊，就故意等国王回来，弄得蓬头垢面，就跟国王讲说：“你的儿子啊，那屈罗欺负我啊，让我败身毁德啊。”那国王当然很生气，但是国王想，怎么可能？我的孩子是多么好的，所以王妃的那个计策没有成功。那王妃就想一些办法，让国王能够在睡梦之中用牙齿做印信，然后要那屈罗那个派到边疆去。那屈罗王子派到边疆的时候，把那个地方治理得很好。当他也是恭敬三宝，所以他去见四父门，见比丘门。那比丘有一个阿罗汉比丘，就跟他讲：“你要观察你的两眼是无常的。那”那屈罗他就依教奉行啊，常常观这个眼生灭、生灭，甚至不再存在了。所以观察这个眼是生灭无常的时候，等到有一天，这个王妃恼羞成怒以后，还不放王子甘休啊。那利用国王的一个因缘，下了一个诏书，要那屈罗把两个眼睛挖出来。哦，很毒哦。这个这么毒的诏书下到这边来，代表国王下诏书，那屈罗跟所有的大臣们都知道这是假的。但是只要有这个国王的牙齿的印信，还有他的诏书，那就表示说他同意了。所以王子当他挖掉第一个眼睛的时候，因为他平常都有做无常观啊，所以拿在手上一观，马上证到出国。观眼无常，眼无我，无常生灭，本来认为美的眼一点都不可爱，所以他这时候证到出国的法眼镜。那再挖另外一眼，一挖出来用心去观，哇，断了欲爱，欲爱还没有完全断，欲爱嗔还是少分薄而已，所以这个时候他证到恶果，然后他才两个夫妻带着孩子流浪回京城啊。后来他的国王知道说，我的孩子是被王妃设计陷害，失去两眼啊，要把王妃处死。但是那屈罗这个王子是很慈悲的人，他说饶了他吧，这是我的业力，前世过去生的业力感应现在的，原谅他不要伤害他。所以国王就把这个王妃放逐到他国去了。在这个地方你看，常常观无常法，尤其观你最爱的，你到最后连这个最爱通通不爱了。观无常法的见无我，又能够熄灭烦恼，你看他的功德。所以佛陀说无常法是法药之王啊，叫法王药王。所以我们世尊如果现在已经不在，我佛法很多修行不晓得怎么下手，你多观无常观让我们得慧眼那在佛陀时代里面有三种师父，外道六师六十二见里面很多，但是有三种师父。第一种师父是断见的，第一种师父是常见的，只有佛陀是如实的师父。怎么说？在佛时代有当师父的只看到这个弟子这一生里面做善做恶，那死了以后下一生的事情他不晓得， 所以这个师父就讲说，哦，这一生死了以后什么都没了，他在这种情景之下，他会跟他讲说，人死以后通通没有，叫断见。那有的师父有神通，他在这一生看到你好修行，然后下一生转世做升天，或者作恶的他堕落地狱，然后他讲说，哦，有一个我在修行，有一个我升天，有一个我堕落地狱，他就讲这个我，哦，在生死轮回，佛陀讲这个叫常见。前面一个这一生命尽以后就没了，叫断见。这一生另外一个是这一生死了以后转世到天上人间或者六道轮回，那就有一个我在常恒不变。这两种佛陀说都是错的，虽然他们有的有修行，有的有神通，但是都是错的。为什么？只有佛陀才知道，这一生里面没有一个自我，他只是因缘而升起现在的五蕴。那如果有因有缘世间集升起五蕴，那如果继续无明烦恼的话，在有因有缘又升起下一生的五蕴。那如果有因有缘世间灭，无明烦恼灭，这个时候五蕴世间就不再相续到下一生。那它既不是断灭，也不是长恒，它是缘起。所以我们讲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这是因缘相续流转嘛，但是没有自我嘛。那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所以流还灭门解脱出来，不再轮回受苦，里面都没有个自我。是不是我们以前一直在讲的那一首偈？有业亦有果，无作业果者，此第一圣僧是法佛所说。虽空亦不断，相续亦不长，罪福亦不失，如是法佛说。这是缘起正法的无价宝藏，对不对？所以你看到这个这一段，你就知道佛陀才是真实的伟大的如来正遍知。我们应当跟佛学，我们不要跟其他的世间学，哦，不要跟外道学，哦，这是要了解的。那这样的正观之下，我们对自我的这个慢啊，我慢就会去除掉，然后我们真正的这样善观察的话，因缘成熟就会正果。那我们在生活里面，我们应该要学一学像出家众里面佛陀告诉我们的，我们出家众里面要怎么样去办一件事情。在戒律里面，佛陀要我们比丘们要互相劝谏，互相忏悔，互相教戒。但是劝谏忏悔教戒不是随便这样讲，哎，我指着你的错误，我叫你忏悔跪下来，不是这样的，哦，佛陀要我们比丘们之间相教相忏悔有方法，有五个。好，第一个，你要讲真实的事情。譬如说这个人诽谤我，哦，那别人在劝他要忏悔的时候，你就要讲这件事情，诽谤这件事情，不要扯到昨天、去年、前年，不要把不相关的事情一起拿来这边讲。你要劝他的时候，只有就当时那件事情来说，而且讲真实的，不要扭曲真相。所以这个就是真实而非真，非虚假。第二个，你就当时那件事情，不是另外的时间点。第三个，你要对他有利益，你劝他是真的是有利益的，益饶益，而不是非益饶益，真的是有利益到他，哦，让他的修行增上。第四个，你要柔软的对待他，而不要很粗糙的让他难堪，让他受不了。第五个，你要很慈心的对待他，劝谏他，而不是说很嗔恚的指责他、骂他、批他，不是这样的。那如果我们能够这样去劝谏一个人的时候，我们这个僧团里面大家都乐于修行了，对不对？益饶益，实真实，而且合乎当时的世界因缘，而且是柔软 是慈心的。那如果讲的是在劝谏别人讲的，他是不实在的，或者是不符合当时的时节因缘的，或者是对他没有利益的，或者讲很粗糙的、不慈心的、有嗔恚的这种状况，那是不符合劝谏的五个条件。在比丘僧团里面，这样之下，比丘一定是六合敬和合的。好，那这个道理用在我们家庭里面，其实也可以用在一个任何一个公司团体、事业团体、社团法人、什么财团法人，通通可以。但是众生的世界里面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跟着佛学，我们才能够确实能够成就离苦解脱。好，那在这个世间里面，我们举一个例子，你就可以比较知道佛法四圣地的可贵。啊，曾经有一个妈妈，她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她的视力比较差，大女儿。那二女儿视力什么都很正常。那因为大女儿她的视力比较差，所以当妈妈的对这个大女儿就特别的关心，关心度就比这个小女儿还多。那有时候这个小女儿就会打大女儿的头，跟她打。那这个妈妈看到这个小女儿在打她的姐姐的头的时候，妈妈就会骂这个小女儿，甚至打小女儿。那当然小女儿就不敢反抗啊，妈妈在打我啊。所以妈妈打完以后骂她以后，她就妈妈走了，走了以后这个小女儿当妹妹的就打姐姐。那妈妈出来看得很生气，又打这个女儿，小女儿。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后来她看到常常看到这种情形，她就很生气，打电话给大陆的在大陆经商的先生啊，跟他投诉，甚至跟他抱怨说，你都是把小女儿宠坏了，让她现在在都会打姐姐。这样的情形之下啊，日子很难过啊。当他跟师父大师师父讲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跟他讲啊，你应该学着站在你的小女儿的立场来思考。你的小女儿，你知道她是受到什么苦吗？照说小孩她是要被疼爱的，要被关心的，要被呵护的啊。孩子众生大人都会分别比较主管对我好或对我不好，对他比较好，对他比较不好，这种分别心众生是有的，要承认众生的烦恼所在。所以同样的，你的女儿那么小，她根本不可能控制自己。那小女儿看到你对她的姐姐，就对大女儿比较关心、比较疼爱，她怎么知道是因为她的视力比较差，她的学习比较不好，所以你特别关心她？她的感觉里面只是妈妈都比较疼姐姐，没有疼我妹妹，对我的疼不多，所以这个小女儿免不了会有嫉妒啊。那嫉妒就生气啊，生气就打姐姐啊。那他打姐姐，发泄他觉得不公平的地方，你又打他，他更生气，因为姐姐的关系，所以他被打。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当你这样的做法，你也是希望说他们姐妹之间很好，希望因为这样而熄灭他们姐妹之间的纷争，让小女儿能够不会打他的姐姐。那你这个叫做什么知道吗？这个、叫以灭子生。你希望打妹妹来让她不会去打姐姐，但是错了。以灭子生，你只是当时把她压住，把她的生气嫉妒压住，你没有真的帮助这个妹妹从嫉妒生气里面熄灭掉。所以你越打她，她就越气姐姐，你越打她，她越气姐姐。那你气不过，你又打电话去吵你的先生。你的先生在大陆经商做生意， 很辛苦啊，离乡背井，你又一通电话打过去，吵吵闹闹，让他在那边不得安宁，这样你才算一个尽责的太太，一个尽责的妈妈吗？他做生意又没有来吵你，说他做得很烦，你管两个女儿管得烦得要命，就吵他，吵你的先生啊，你自己的情绪随便发飙发到大陆去哦，那你这样不是很不应该吗？哦，他听一听，哎，对哦，我怎么变成这样？我跟你讲，你要先认识众生的苦跟集啊，你这认识众生的苦集，你帮助众生从苦跟集里面解脱出来啊，所以你认识自己了，而且你同时认清你的小女儿，她其实是活在感觉不平等的爱之下，你对他们姐妹的爱是不平等的，所以他只有用这种方式发泄他的嫉妒跟嗔恚啊。那你打他没有用，那师父你说 要怎么办？好，我教你，不生则不灭，你要让他的嫉妒嗔心不会生起来的方法，就是你要对两个女儿平等的对待，当然众生里面很难感觉到平等的，不过你尽量。第一个，你要告诉小女儿，你们两个你姐妹都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啊，妈妈都同样爱你们，但是姐姐哦，她的情况比较特殊，你要爱她一点，疼她一点哦，你要照顾她哦，那你对小女儿好，那小女儿就会对姐姐好，你又不会再打她。那你要对你的先生讲，家里面哦，都已经做这些调整，已经改变过来了，不要对着你的先生讲那些让他在事业忙的时候又家里面烦烦恼恼的事情，你要让他安心去做生意，那这样他们是不是不会生起苦恼？他们没有苦恼，家庭才会快乐。那要不要再打人？不用嘛，不生苦恼就不会生气，不会生气家庭就快乐，不生则不灭，对不对？这样我这样跟他讲，这个居士他终于领悟了，当他领悟以后他很欢喜，原来是圣地可以这样观的，苦集要让他熄灭啊。第一个，我们要承认众生的苦跟集，他有那些很多很多的苦跟烦恼的，那你承认以后，你帮助他走出来，帮助他熄灭那苦集，得到灭，那你要教他怎么修道哦，教他修慈悲，叫他对别人好一点，虽然还没有真正的四圣地里面的灭地哦，无余涅槃，但是在生活里面就可以得到这一些安稳处啦。哎，这个居士一听很欢喜，原来四圣地可以用在生活里面。好，各位，你看看他在教孩子的时候，他是柔软心，开始转变为柔软了，言语哦，跟行为哦，他会呵护抱抱这个小女儿哦，他会用慈心对小女儿讲话哦，哦，他会跟他讲真实的哦，我们要疼姐姐哦，哦，不要欺负姐姐哦，那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哦，好，那而且就事论事，不要扯东扯西，好，那而且对小女儿确实是好，对大女儿也好。这样他开始相安无事了，这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劝谏相教相忏悔也都是那么顺利，你看多好，我们应当学啊、哦！好，那在这个地方我们从四圣地里面我们已经慢慢的掌握住了，以后我们要从学一学企业多尊者、哦、要在生死轮回里面我们一方面修解脱、哦、但是也没有忘记因果，所以我们要抱着对因果正见，像耆耶多有两个比丘去听闻到耆耶多尊者的那个功德殊胜，所以要去见他，那在这个寺里面在半路上看到有一个老比丘在烧热水啊，就问说啊，这个住持耆耶多尊者他在哪里？耆耶多尊者就跟他在上面，那等到这两个比丘辛辛苦苦爬楼阶梯阶梯爬上去的时候，哎，你不是那个老比丘吗？看到一个 住址在那边，你不是老比丘吗？是啊，我是那个老比丘啊。那你是住址切多吗？是啊。那你是住址法师，为什么你要为在烧热水？哦，为我的这些住众们烧热水啊。那为什么你要这么辛苦啊？你如果知道众生生死轮回里面，我能够借着这个会坏的无常的身体修一些功德，为众生为别人做事情修功德的话，那你就知道我愿意应该的，你也会去做这种事情。因为有过去生里面生死轮回做很多的善恶道众生，其中有两次做狗，有一次做狗的时候，我的主人家他们煮稀饭要等着那个稀饭凉的时候才要回来吃，所以他们煮稀饭煮完就去办事情。当他办完回来的半路上，我就看着那个稀饭已经冷了，我就把头的狗啊，我那时候是一只狗，伸进去吃稀饭，吃饱了哇，头伸不出来。主人家看回来，看到他所辛辛苦苦煮的稀饭被我吃光了，一个菜刀把我的头砍掉，我这只狗就死了。所以你看，在生死轮回里面做这些善恶道众生多苦，所以我现在能够借着同样的这个身体去帮助别人、利益别人，我哪不想做啊？那有一次我做一只狗，很饿啊，饿狗啊，看到有喝酒醉的人吐出来的东西，我也赶快跟他吃。你看喝酒醉的东西吃那东西，不是很可怜吗？是很可怜。所以这两个比丘很感动。那同样我们要学企业多尊者，在生死轮回里面多做功德，多为别人服务，顺着因果去行。那我们今天行的时候，我们得到涅槃是什么样子？好，在我们生死轮回里面，我们知道众生最爱的是他的生命，所以我们在护生救生，在帮助众生能够让他得到身体的健康长寿，得到生命的安全的时候，我们要帮助众生更从这个生命的延续到哪里去？从有限的生命延续到无量的生命去，到无限的生命去。什么叫无限的生命？不是其他宗教里面讲的信上帝得永生，升到天上毕竟还是无常，那个生命还是有限。那什么是无限的生命？无限的生命就是不生亦不灭的涅槃啊。如果我们能够好好修学，从思论、戒论、生天之论、欲不尽法、若为道万出离为要，到苦集灭道，能够证到涅槃、无余涅槃的时候，不生不灭，那个时候的生命是长寿无量。这是佛陀在《阿含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让我们从护生救生，培养我们自己还有一些众生的生命、有限生命，然后修学佛法，到苦集灭道，证到涅槃的无量生命，我们一起来努力在这个目标上行进吧。愿大家一起早日修行，能够早得涅槃。阿弥陀佛。